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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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我们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桑老师来为我们梳理收藏的脉络，讲述背后有趣的历史故事。那之前呢，邓老师说他在陶器是如何被人们发明的这一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这是出于小孩子之手。那么邓老师的这种猜测有没有道理呢？会不会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呢？让我们接着听听邓老师是如何来说的。
我这个观点可能支持人不多啊，但是谈出来大家可以听听啊，就是说开阔一下思路。小孩子啊，天性啊，他就是在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学习他生存的技能，他大量的活动就是模仿大人的活动。女孩子像过家家这类哈，
对对，
都是在通过游戏哈来积累自己的社会经验、生活经验，甚至于呢生存能力。你比如说啊，中国早期的石器，石器和木器是同时结合在一起的。
嗯
啊，因为你看那个古人呢，用棒子呀、用标枪这一类的东西哈，
嗯，对，
实际就是一根木棍，这都是原始材料，很常见的。嗯、所以在这个古文字当中，父亲的父写作什么呀？手上拿着一个大石斧的人。
哦
啊，斧是父亲拿在手中的那个东西，所以他这个早期的文字哈、嗯、就是这么来的。而小孩子呢，模仿大人的这个生产实践或者生活实践的时候哈，他是不可能弄得动那个石头木头的。你比如说碗这种东西啊，现在我们这个碗字还是石字旁，
对，
古写呢有一种是木字旁，说明这个碗最早是什么呀？是拿石头挖的，或者是拿木头挖的。这种容器小孩子是做不出来的，但是小孩子可以用泥做。
嗯，
我们小时候大多有这个经历，是不是？用泥捏一个小碗。大人在那儿用木头挖碗，小孩子弄不动，怎么办呢？他用泥土弄个碗。这个石碗呢，会放在火上去烧，烧水啊，做这些东西。小孩子做个泥碗，他也要可能拿到火上去烧。烧完了以后呢，就变成陶了。这个陶呢，就不渗水了，而且很结实，就能用了。这种偶尔的发现或者偶尔的玩耍造成的结果，会被大人借鉴，做一些他做不到的更漂亮更精美的东西，是不是？小孩子也会缠着大人帮他做一些东西，所以在古老的这个文化遗层中哈、啊，会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小动物，这种小鸡啊、小狗啊、小猪啊，这些东西啊，没有任何图腾意义，也没有实用价值。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儿童游戏的一些产物啊，大人射回一只山鸡来，放到火上烤熟了吃了，小孩射不着山鸡，自己拿泥捏一个，捏一个也弄到火上烧去了，烧完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个陶制的东西。
对，
这个东西呢又不容易腐烂，时间很长它就会被保留在同一文化层中。
俗语说无心插柳柳成荫，陶器被发明究竟是出于一种偶然还是必然呢？这一直成为史学家、文物学家、哲学家等探究的问题。但即使说是必然孕育于偶然之中，陶器的发明仍旧超乎人们的想象。
当然我这个说法只是一个推测，是偶然的必然，可以说。为什么说是必然呢？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时期的时候，就是新石器时代总会伴随着陶器这个出现、各民族。当然了，它的发生有早有晚，你比如说在印第安民族哈、啊，在玛雅文明中呢，这个陶器的出现大概在距今5000年左右，相对来讲是比较晚的。而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更早的呢，两河流域可以到这个7000到9000年以前，这个就有了陶器的发明。古印度恒河流域中游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我们说它是农业文明的一个伴生物哈，都是在新石器晚期哈，所以它那个在古埃及两河流域都一个前陶时代，就是还没有发生陶器的新石器时代，就是细石器时代。而印度呢是没有发生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陶器了，大概呢出现在9000到11000年这个时段呢，在恒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已经有陶器的发现了。而中国哈、啊、 中国是很早就进入农耕社会了，所以中国的陶器呢发生的比全世界已知的各民族要更早。
我国的制陶术早于其他文明世界，那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中国先民就发现并使用了这种方法呢？
我们的先民大概在10000年前就掌握了制陶术，所以说呢，当我们在这个中国发现了这个早期的陶器以后哈，最早呢也是认为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种传递关系啊。
嗯。
后来大多数学者否认了这个说法，最著名的是来源于这个关于甘肃马家窑，马家窑彩陶，大家知道最灿烂的中国哈，最灿烂的彩陶文明都是那种连续图案的那种
几何
图形的那种哈，那种特别美，陶罐子呀、陶盆这样一些东西，陶容器，这个东西呢跟中国传统我们熟悉汉民族的那种构图方式哈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对，
是吧？汉民族呢，我曾经做过这么个比喻哈，汉字是方的，它是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造型，它从象形文字哈逐渐发展衍生来的，所以中国的从早期的纹饰特点也是这种独立造型的图形为主。
1924年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的马家窑彩陶，其范围可达青海、宁夏、四川等省区，器型仍以盆钵罐壶为主，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3300至前2900年。那么类似马家窑彩陶的中国原始陶器是否受到过西亚文明的影响呢？
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陶器啊，出土于这个怀柔的转年村，根据这个测定哈，是在距今9500年左右。然而呢，在这个河北哈，河北这个阳原的余家沟出土的陶片呢，已经到距今12000年以前了，这就是世界上好像是最早的了啊！现在还没有发现过更早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呢，就是说哈，不光是在北方哈，发现了早期的陶器，在南方，你像在江西的万年仙人洞出土了，距今也是10000多年前的陶容器。1995年，在这个湖南道县出土了两个哈，非常有意义的绳纹的厚壁陶器，这两件陶器呢都是容器，就是陶釜这一类的东西，是那个釜底抽薪那个釜啊，就是一个容器，大概有这个30公分，就是1尺左右这么大的一个陶容器，是粗陶。这个粗陶呢，土壤没有经过仔细的筛过，没有仔细选择，所以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海贝的壳啊，像一些这个砾石的这个大块的颗粒都有，甚至于跟那个陶壁的厚度几乎相等，这样一些硬颗粒，这是在后来的制陶术上是
不会出现的，
因为那时候比较精细了啊，土至少要筛一筛、选一选啊，不会这么粗糙。这么粗糙呢，就是所谓早期的袈裟陶这一类的东西啊，这是很原始的东西。经过碳十四测定呢，其中的一件呢是12320年，正负120年。另一件呢更古老，是大概是14810年，正负230年。就是说呢，经过碳十四的科学测定，这两件东西啊，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的陶器，还不是残片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器，能恢复起来的。其实也是碎片，把它对起来呢，就说明呢，中国哈这个陶文化呢是自身发育造成的，它是在本土产生并且发展的。
中国的陶文化是独立于其他文明自行产生发展起来的，那么中国的陶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能否从那些质朴原始的陶器中了解这一变化呢？
最早的肯定是素陶器啊，没有纹饰，没有修饰的。一般的学界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哈，纹饰啊是最早啊人们美化生活装饰自己最早的一个，说惨点就是遮羞布。早期没有织物，
对，
人是用兽皮裹在身上，上身赤垒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些古老民族就是往上画，画一些图案，
人体彩绘，
人体彩绘早期的人体彩绘，后来有了织物了，这个织物呢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呢人们也往上画。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艺海藏家。
跟纹身类似啊，其实纹身有个作用，就是说在部族战争的时候，通过不同的纹身它能分出来敌我友之间的差别，是不是？
还有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隐蔽，
对，它也跟那个豹子老虎啊
斑纹，
那斑纹的意思差不多。
对，
哎，它也是从自然界中学到的这些东西。
嗯，
而且呢它用几乎是固定的图案标明我们属于哪个部族。
嗯，
这个文化呢就是跟图腾文化嘛，所谓是它是一致的。后来在织物呢，你比如说穿上早期的亚麻也好，桑蚕的衣服也好，或者是印第安的布，它都是单色的啊，
为了美观，
为了美观，人们往上也画，画上漂亮的颜色啊。这个画上的颜色呢会影响到同时期所有它的用具，就是在一些素面的用具上它也会采用一些装饰性的纹饰。
嗯，
这个纹饰呢和身上的彩画呢应该是一致的。
对
啊，这是那个时候的时尚吧，就是这一定的纹饰哈是那一个时代发生并且风行的。所以呢马家窑的彩陶可能和那个时候那个部族的特有的比较浓烈的这种民族性格和这个民族文化相一致的，应该是呢也是在中国本土发生的。你要是说它西来的，现在看证据真的不是太足，就是什么呀，它发生的比它这个发生的更早的文明哈，这个传递关系实际不明确，而和自身的这个和仰韶文化这一个系列的发展哈，它是有联系的。
嗯
啊，
对，
这个现在学界的看法哈比较趋于一致了，各个民族创造了自己文明的属于自身文明的灿烂的陶器文化。
从纹饰我们能看出中国陶器发展时期的不同特点，我们是否也能从陶器的外形得出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呢？原始人类在掌握了制陶术后，为何要将制陶的工作交给女性来完成呢？
那咱刚刚说到的是纹饰哈，我们从这个器型上来看，这个蜀文化他们的陶器类型呢可能是平底居多一些，小的平底，然后呢仰韶文化呢是大的平底，还有巴文化呢是尖底的一些陶器。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陶瓷博物馆里也能看到那种大型的锥形的那种陶器，我觉得这种器物非常的奇特。
这种器物呢它早年间哈是叫汲水器，就是打水用的。你比如说啊，多水的像蜀中地区，它河流纵横，不需要这种尖底的汲水器。你比如说在马家窑里边就有这种东西，就是说在黄土高原这一带哈，可能自古就比较缺水。我们现在都能看到黄河在脚下流，但是上边是干旱的一塌糊涂。人们要想汲水呢要走很远的路，这样的话呢它在陶尖底的陶罐上哈，两边有一个系上麻绳这一类的，或者是皮绳，它尖底儿往水里边打水的时候比较方便。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早期的这个陶器，世界上别的地区也出现过这种尖底儿的汲水器。而在这个河流纵横的地区，你像关中仰韶到这个半坡这一带哈，它水源可能比较方便，这种器物就不典型，它反而是这个容器储水的储粮食的这样的器物比较多，它就是平底的这种大口的这种东西哈比较多。
那天我在国家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在原始人生活的他们这个范围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就是制陶器的地方。
对，后来这个陶器哈就是一旦被发明以后，人们发现它的用处很多，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当时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会大量的烧造这个陶器。而这个我们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能够见到这种情景，解放初期的时候，在一个很有经验的就是职业从事烧陶的人家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窑，就是烧陶器的，烘焙这个陶器的地方。这个制陶呢还主要是妇女从事，从这个炼泥修胚一直到这个彩画都是妇女在做。这个男人只是做辅助性的劳动，你比如说把这个选好的这个粘土背到家里来，
重体力劳动，
对，就是做一些简单笨重的劳动是男人做的事儿，主要从事呢是妇女制陶。而有一些民族呢已经发展到是什么呀，就是全过程由男性来完成，就是职业的匠人。 职业的陶艺匠人，他选土，他炼泥，每一步哈，男人来做。我们也可以看作哈，陶器这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哈，它也是经历了这么一个时期。从最早我说的啊，小孩子玩的，到这个大人帮着小孩子做，甚至于呢，后来就发现了它确实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然后开始有意识的由妇女来制作这些陶制的容器。
陶器的使用一直绵延至今，而精美的原始陶器也成为众多藏家珍爱的文物艺术品。正因如此，从民国开始就有人仿造原始陶器。那么我们在收藏中如何才能辨别出原始陶器的真伪呢？
在民国时期呢，曾经就是由于受到西方人的追捧啊，彩陶开始受到这个古玩界的重视。受到古玩界重视以后呢，就是从甘肃千里迢迢的把这个东西完好无损的拿到北京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内地开始就有人做，种模仿马家窑的这种彩陶，仰韶的彩陶，内地就开始有人做。
主要因为它制作太简单，很容易学习，
很容易学习。但是呢，那个时期的特点呢，就是比较好分辨。甘肃那个地方啊，是黄土高原，去过人都知道，它这个土啊非常细。简直就像面一样，那感觉摸在手上啊。所以当地的彩陶实际上啊，它烧出来以后啊是很轻的，你看着有时候体量很大的一个陶罐哈，你拿在手上就感觉像纸糊的一样，就是因为它那个土啊跟内地的土不太一样。内地用粘土模仿的这个马家窑的彩陶呢，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手感太重了。这个稍微有经验的人，你只要一拿手头重，看上去挺老的，其实都是民国时间仿的。民国时间仿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辨别的特点呢，是什么呀？就是早期人们对彩陶啊其实没有完全认识。这个民国的一些古玩商啊，在仿的时候呢，他就是为了漂亮，模仿大体的纹路呢，就画的周身都是。这个我们知道哈，早期人类是席地生活的，没有高家具，所以它陶器有个特点，凡是啊这个立件的东西啊都是腹部以上画。
对，能够看到的
能看到的地方它才画呢。你像大口的像盆呢这一类的东西，它是画在里边，四壁不画的。因为画是没有用的，看不到，是吧？它不会画。现在做伪的有些人把底部也画，那是根本不讲道理的。因为底部你画它，你白费这个劳动啊，是没有人看得见的。
对，
所以早期啊它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呀，腹部以下全部不画，这个没有一个特例。只要看见满绘的，至少最早能追溯到民国。民国时候这些商人做的假，他不太懂这个道理，他为了把这个东西放在架子上好看，是吧？他就把它周身画满了，但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比较容易辨别的。后来呢就发生了变化了，后来因为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哈，甘肃当地也烧这个手头哈，跟古代的是一样，因为它来自于同样的土壤，是吧？手头完全一样。画工呢也非常质朴，因为老乡呢就是蹲在地上把它做好了以后就蹲在地上画，底下够不着他就不画了。啊，他根本不想这个问题，他随手画他就是这样，他好画的地方画，不好画的地方就不画了。看到一些照片大概意思他就这么画，很粗犷。因为是什么呀，民国的时候人们有些拘谨，他得来这个图案以后呢，他放线，有的甚至于先把它描出线来，然后照着描，描得很拘谨，有的甚至于还露出一些线条来，就是勾勒的这种线条，是吧？那么这东西肯定就假。而这个后来这些当地的老乡烧这个东西哈，
原料来的也比较容易，
它就很简单很质朴，就跟原始人类是一样的，就这么随手就这么画，画错
了
没关系，画错了擦一擦。这个后来就曾经哈，使得很多啊，其实古玩的一些专家呀都上过当。但是啊，除了这个祭祀器和窖藏器几乎没有经过使用的这些彩陶以外呢，彩陶有个特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以后啊，它表面会被人们摸的哈，或者是磨的，非常光。这个甚至于感觉哈，好像有一层这个保护层一样的哈，亮晶晶的这种感觉，都会玩成这样的，就所谓这个熟坑的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后来有人呢作伪的话，就是用桐油啊 低档一点的，有的用清漆给表面上弄上那种光光亮亮那种感觉的，看上去又漂亮又有点像那个玩熟的那种东西。所以这种东西呢也不是特别难分辨，就是因为它毕竟表面这个涂层哈
不是自然形成，
哎，对，跟自然形成的差异比较大，你对着光线看甚至能看到那种涂刷的痕迹，所以辨别起来呢不是特别的难。
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待会儿见。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古至今，收藏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乱云飞渡，藏界江湖险恶，识海勾沉。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为您返本溯源，拨开谜团。
再往前呢，就历代都有了。你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仿明朝。因为它这个东西流到哪儿去，它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我们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来给我们梳理收藏的脉络，讲述背后的历史故事。我们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其中陶瓷的发明和发展更具有独特的意义。如果说现在让您数一数您身边的陶制品，您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呢？那现在呢，我说几个，您可以辨别一下，您看这些是陶器吗？比如规模宏大的秦始皇兵马俑，还有我们熟知的唐三彩，那些古老建筑上的砖瓦，另外我们常常泡茶喝的紫砂壶。没错，我想现在朋友们可能心中都有数了，它们都是陶器制品。这些看似大相径庭的陶器在世界上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力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请邓老师给我们一一讲解。好了，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中国的早期陶器，前一讲我们说了啊，它是最早发现的人类的陶制品，而且呢，马家窑为代表的这个时期，距今大概4000年前，曾经发展到一个特别辉煌的时期，但是呢，并没有延续下去，跟那个其他民族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在埃及晚期的这个彩陶，或者是希腊后来的彩陶哈，都看到它有一个绵延不断的吧，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呢，越到后来越精美。中国就没有了，经过那一个彩陶文明时期呢，迅速的好像低落下去了。听起来好像挺奇怪的啊，你比如说大家有一感觉，除了原始马家窑彩陶以后哈，大家好像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什么更辉煌的东西了，它被后来发展起来的青铜艺术品所取代了。所以陶器在很长一段时间哈，就是被青铜器所压制了。中国的陶器呢，也不能说没有它的著名的高峰期。你比如说啊，战国开始，陶器呢就取代青铜器的功能，变成了丧葬用的一种名器。对，就是专门为取代青铜器为死者用的。因为西周商周时期啊，都是用这个生前用的那些，或者是特意为死者定制的这种青铜器来殉葬。但是呢，这个青铜啊，毕竟是贵金属。贵金属呢，发展到战国时期呢，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开始啊，用青铜做货币。按现在说吧，就是当钱了。青铜和钱是一个概念了。所以再用大量的青铜器去殉葬哈，肯定是一个很奢费的现象了，就开始逐渐出现了用陶代替青铜器做一些名器。然后呢，早期啊，由于社会的进步吧，你比如说殉葬制也开始发生变化，就是我们能想到的恢宏的秦始皇兵马俑。
1974年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以其巨大的规模、威武的场面和高超的科学艺术水平，使人们惊叹不已。兵马俑坑在秦始皇陵东侧约1.5公里， 先后发现一二三号三个坑，一号坑最大，东西长230米，宽612米，总面积达14260平方米。在这个坑内埋有约6000个真人大小的陶俑，目前已清理出的有1000多个。在地下发现形体这么大、数量这么多、造型如此逼真的陶俑，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秦始皇兵马俑，这是陶制的，但是这种陶是经过烧造的吗？
灰陶是烧的，而且呢，它分工非常明确。根据现在研究吧，你比如说啊，他当时技艺非常高的这种雕塑艺人，他是负责这个人的头部，因为他是分节烧的，这个头呢是非常生动。
对，
你像那个将军俑啊、士兵的俑啊，
嗯，
那个面目表情啊、雕塑的质感啊是非常强的，那个一点不亚于西方同时期的雕塑。但是呢，他身子雕塑哈就很简单，相对就是一个大筒子，一个是由于他穿着军装。
铠甲，
铠甲硬邦邦的啊，它整个人体的那种肌肉啊、骨骼那种感觉是没有的。
对，
再一个呢，就是烧造量很大，能工巧匠毕竟是少数，所以大量的那个身子哈、是由另外的一波匠人完成的，所以底下比较简略，而人的头部哈、都表现了极高的技艺。这个事儿哈，你也是两方面看，就是说这个陶器哈，在它主流的生活用具中失去了它的地位，被铜器顶了。另外呢，它在这个名器殉葬品里边哈，又出现了一个高峰。这种做法在当时啊是饱受非议的。大家知道孟子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这是孟子引用仲尼说，他说孔子说，孔子说呢，始作俑者其心可诛。当时儒家学派对这个做法是持批评态度的，就是说哈，你做一个俑人的意思是想埋真人。但是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这应该还是个进步，你毕竟不是埋活人了呀。对吧？你用一个象征性的做成俑人，也就从另一个方面呢，就造就了秦汉兵马俑的这种恢宏，留给我们后人一个非常美的雕塑作品，至少是。
对，
是
这样的。之前我看到有一个著名的主持人曾经在他的微博上说，我去到西安的秦兵马俑才真正的看到了让我刮目相看甚至非常震撼我的一种文化景观。
对，
这是最震撼的。
是，
嗯，
这么大一个阵容是吧，
嗯，
如果用活人殉葬是不可能的。
对，
而呢正是由于始作俑留给了我们这么大一个精神财富，其实也是物质财富哈。
嗯，
所以这个让我想起来哈，清代这个吴彦仁哈，在这个《20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边有一句话，就是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哪有没有弊病的道理，是吧？就是天下事哈，你不可能没有弊病，你有人会这么看，有人会那么看，这个事呢做出来可能它会有某些方面不好的地方，你比如说就是这个殉葬厚葬制。厚葬制呢，一个方面说它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你比如说那么多珍贵的青铜器，当时都是属于稀有金属，你把它埋了，就是因为墓主人是个贵族，你就把它全埋到地下去了，对当时社会来讲是个浪费。可是你要换过来呢，从现在的角度看呢，他当时要不埋的话，你现在怎么能见到这些古代的非常精美的青铜器呢？而这个陶器呢，正是找到了这么样一个新的用处，所以在中国的这个陶器发展史上啊，就出现了这种巨大的这个起伏的现象。你比如说啊，前面有一个马家窑的恢宏的彩陶时期，然后就逐渐沉寂。商周以后呢，就几乎就没有值得称道的，不是说他做的不好了啊，他的社会地位没有了，几乎是。收藏上呢，也从来没有人说把这个当成一个收藏的重点，因为它不是社会主流艺术品。而秦汉时期的兵马俑一直到隋，大概这个俑人哈，一直是收藏机构和收藏个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雕塑品的一个题材。就是说明是什么呀，古代的这种陶制的艺术品它变换了一个形式，变成一种俑的形式，名器的形式，达到了一个高峰。就是说有社会需求了以后，它刺激这个生产，就造成了呢，它把它的技艺呢也逐渐的提高，达到了一个高度。
秦汉陶俑的造型不仅有威武的军阵，也有极具生活气息的人。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就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这件陶俑手舞足蹈的形态，眉飞色舞的表情，将一位汉代说唱艺术家的现场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反映了东汉时期的高超陶塑艺术水平。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到东汉的时期也非常流行，就是什么呀，他把他整个庄园甚至于哈，他烧成陶的埋起来了，是吧？你像那个我们常见的散见的一些啊，这个汉代的陶仓，就是放粮食的，
对
啊，甚至于呢陶楼，哎，对，像一个就是他整个庄园吧，就是说从陶楼陶仓啊，一直到陶珠啊，什么这个陶的灶啊，甚至于灶上摆放的小陶器，
像我们现在小玩具
陶制的小玩具一样的，他就生活全套的东西呢，他把它都烧成陶的，然后殉葬。殉葬以后呢，就是使我们现在的人呢，对当时东汉社会他的生活这个面貌呢，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了。
嗯，对。
啊，它不像文字哈，比较枯燥而且费解，是吧？你这个很直观，这一看，哦，他们家就这样，是吧？它是一个生活的复原，所以留给后来哈很多意想不到的意义。这是陶名器哈，在那个时期占据主导。
但是邓老师，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秦代的兵马俑这个形象啊，
对，
非常的生动。
嗯
啊，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雕刻很细致。但是到了汉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俑人的话，除了他的个头有这个大小差异之外呢，还有他的细致度完全不及秦朝。
嗯
嗯，这是为什么呢？
汉代啊，它这个跟秦不一样啊，它这个社会呢处于一种安定期以后啊，逐渐的哈变得更趋向于实物殉葬。汉代呢实际上被完好保留下来的墓葬呢相对比较少。
嗯，
其实有些这个出土的这个陶器哈，陶的名器哈，是仿青铜器原样原大做的，很精美，而且呢带朱砂彩画，那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嗯，
就是在灰陶上面呢用朱砂画上图案。
啊，
非常美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就是实际上它在墓葬中也不是主要的。就是因为汉代大多数哈高等级的墓葬都被盗了，以至于就是我们知道汉代这个，尤其是西汉末期到这个东汉初期，诸王之乱一直是频繁，就是为了夺权争权啊，
嗯，
就发生这种战争非常频繁。有些呢叛乱失败被镇压了，镇压赐死，赐死，但是他地位在这儿，他也是采取厚葬。厚葬呢，由于他的身份地位呢，他是叛王地位，所以他的墓葬呢很早就被盗了。
一提起盗墓啊，我想很多朋友就会立即和神秘、恐怖、诡异联系起来。可能还有人记得吧，曾经有这样一部电影叫做《东陵大盗》，讲述的是孙殿英借赴南京崔想之名而盗慈禧太后的陵墓。这起盗墓案披露后举世震惊。
据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记载，孙殿英曾以炫耀的口吻谈起当时情景：老佛爷慈禧像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才发了黑，衣服也拿不上手了。乾隆帝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珍贵的一串朝珠有108颗，听说是代表18罗汉，都是无价之宝。清东陵终于在盗匪们的贪欲下惨遭破坏，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重创。
所以中国盗墓现象哈，不是孙殿英开始，是吧？大家因为离得比较近，口诛笔伐的一说盗墓盗皇陵，就是孙殿英把清陵全盗了。实际在早期的时候呢，一直啊，就像这个虞世南曾经劝唐太宗不要厚葬，其中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就是说自古及今未有不掘之墓。就是什么古代的 越大的墓葬被盗的几率越高。
对
啊，甚至于呢，这个根据传说或者说文献记载啊，五代十国的时候，梁节度使温韬曾经就把唐代所有的在他统治区域里的这个皇陵全盗了。在新五代史有一个记载，就是说哈，他这个盗掘了这个所有的皇陵，包括唐太宗的陵，甚至于呢企图盗这个乾陵，就是武则天和李治的那个墓，因为那天风雨大作没盗成。这个记载是很详细的。汉代呢，就是你像北京周边的有些汉代的墓葬也都是啊，甚至于就比如说老山汉墓，老山汉墓呢几乎就是下葬没几天就被官军盗了，应该是那么一个情况。
嗯，
所以盗得很干净。所以到了这个曹魏时期就下令啊，薄葬，禁止厚葬，他就是
减葬，
减葬。
嗯，
他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这个曹操的儿子这个曹丕继位以后啊，他就曾经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厚葬本来的出发点是让先人们哈在另一个世界里过得很好，
对，
更好，是吧？所以把他生前用的他喜欢的东西全部埋进去了。
嗯，
结果呢被盗了，暴尸荒野，有违初衷，还不如干脆就简简单单的把它埋了，这个没利可图，也就没人盗了。所以这个造成哈，在东汉以后墓葬里边哈，基本上是以这个陶冥器为主，就是陶器陶制的这种东西哈，在这个民间哈会大量的流传。大家一提起陶器呢，好像感觉啊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东西，但是到了唐代又不一样了，因为唐代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呀？唐三彩。
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器，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三彩在陶器的发展史上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呢？在收藏中，我们是否会进入某些误区，掉入一些陷阱呢？
唐三彩实际也是一种陶器，也是冥器殉葬用的，但是呢它加上彩画了，变得非常漂亮，是吧？所以呢唐三彩呢成为陶冥器的一个高峰啊，被这个人们所重视。
除了秦代的兵马俑，这是陶器当中的一个高峰
啊，一个高峰。
嗯，然后到
了
唐代，
对，
唐三彩，
唐三彩，
嗯，
唐三彩大家都知道了，是吧？一想起来栩栩如生的那些西域大宛马那种形象，
对，骆驼，
骆驼，胡人，
嗯，
牵着马的小胡人，
嗯，
特别生动，特别可爱，甚至于半人高的镇墓兽，
嗯
啊，三彩的这种东西哈很多，也非常精彩，这个是引起国际收藏界广泛注目的一个大题材。
嗯，
但是唐三彩的后来呢，就是因为造假太多了，一开始啊大家也不太把它当回事儿，就是一个工艺品嘛，是吧？西方有一些旅游者呢买了一些很精美的大型的这种唐三彩，由于老人过世了，后代的人也闹不清所以了，是不是？再加上近几年来国内的收藏热，跑到国外去淘宝的人哈，经常把这些唐三彩啊，就是早年做的工艺品又当成老东西又买回来了，这种情况也有，
oh.
啊，但是啊要记住了，早年间的唐三彩和后来烧造的唐三彩在这个仔细辨认的时候哈，啊，是能够辨认出来的，但是没有专业素养的人是很难认的，因为陶冥器是没有用过的，
嗯，对，
烧出来就是为了殉葬用，所以它是完全新的状态被埋在墓里去了。如果是墓葬比较干燥或者没有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当时埋下去的陶的这种三彩器哈，跟新的一样的，非常好。如果墓塌了哈，被这个土埋啊什么水浸啊这种的有剥落，这种很正常的，这种是能看出来的。有些呢就几乎就像新的，就和现在哈新的稍稍做旧啊，在土里埋一埋，这种感觉啊非常接近。所以啊收藏唐三彩特别要注意，就是新旧哈要请专业人士帮着看一下，这个容易哈买错。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很多人都会被唐三彩那生动逼真的造型、艳丽的色泽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吸引。想要作为收藏品，我们当然需要多做功课，了解一些辨别的技巧。 既然邓老师说作为陪葬用的冥器出土也可能犹如新作一般，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辨别真伪了呢？如果可以的话，哪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分辨真假呢？我是永峰，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每一次凝望，每一次把玩，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喜悦。收藏是习惯，
我都攒了好多漂亮的糖纸了，
也是乐趣。
您甭管收什么，不就是图一乐吗？
其中充满了智慧。
我觉得呀，能玩收藏的都特有文化，特懂生活，
还是一种传承。
对喽，收藏就得代代相传。
欢迎走进艺海藏家。